第二十集。
没错，这个偷偷尾随在纪晓鸥身后的人就是严谨。严谨吃过晚饭开车到这里，从晚上九点开始就一直坐在车里，透过临街的橱窗观察着纪晓鸥的一举一动。雪白的灯光从一格一格的玻璃窗中溢出来，橱窗那面的纪晓鸥穿着式样简单的豆绿色的衬衣，浅灰色的针织长裤，长发规规矩矩地竖在脑后，忙碌的身影修长而秀丽，舒展出新鲜的绿意和活力，如同初春的柳枝。这样的纪晓鸥和他想象之中那个私生活糜烂的纪晓鸥没有任何的交集。严谨跳下车，慢慢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暮春初夏的夜晚，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让他燥热的肌肤感觉到了惬意的舒适。然而这舒适里边似乎带着一点永远都够不着的焦虑。这是完全陌生的感觉，至少是他这些年不再熟悉的感觉。至少认识纪晓鸥以后，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看不到的力量把他给万分不情愿地深深套住了。就像股市里边的散户一样，本来想做一单轻松舒适的短线，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拖成了中线，再纠缠下去，他很害怕自己会被惨无人道地逼成长线。在逐渐飘散的烟雾里，严谨困惑地眯起眼睛，直到纪晓鸥关店下班才锁上车门，悄悄地跟上去。以他的身手，如果不是他故意出点声响，他绝对不会发现身后的尾巴的。
纪晓鸥发泄完被惊吓的怒气，想起正事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对不起啊，我今天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给你打电话道谢呢。”“
你要回家吗？我送你。”“
你不用陪朋友吗？我才不做电灯泡呢。”“
什么朋友啊？”“
就是下午和你一起的呀，穿白衬衫那位。”“
哎，他呀，嗨，他晚上啊归他媳妇管，没我什么事儿。”
果然，纪晓鸥暗暗歪了一下嘴角，说不清是鄙薄还是同情。据说中国同性恋人数超过1000万，其中80%会结婚生子。也就是说，近800万同性恋者会迫于各种压力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向异性骗婚。这不，身边就是一个活生生现成的例子。依着那个优雅的气质和上等的姿色，纪晓鸥相信不用他做什么努力，就会有姑娘乌泱乌泱地往上扑。他并不歧视同性恋，甚至尊敬那些面对生活压力仍坚持自我的人，但他对这个人群的接受和宽容完全止步于骗婚。他扬起脸看着严谨，那张表情严肃的脸上蒙着淡淡的惆怅。这可是一个满腔失意的人啊，他那要命的恻隐之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你想吃夜宵吗？咱们去鬼街吧，我请客。”
严谨没回答，只是把插在裤兜里边的双手取出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纪晓鸥，眼睛里边有些迷惑，也有些迟疑。他还想再迟疑一阵子，把自己的这个陌生的处境看得更清楚一些。方才那些陌生的焦虑令他困惑不已，仿佛天平的一端突然空掉，他被自己这一头突然的坠地给摔疼了。两个人如此面对面的站着，正好一个是微微扬起的脸，一个是略略低下的头，对某件事情而言，这个高度和角度都非常的合适。严谨上前一步，眼睛里边的黑色似乎是越来越重，映着身后街灯的光亮，身高和影子都变成纪晓鸥身前的一座高塔。纪晓鸥有些不妙的预感，察觉到危险的逼近，他往后退了一步，但是身后却是街边碗口粗的行道树，他退无可退。纪晓鸥惊慌起来，开始左顾右盼， 只盼能在严谨的阴影里找到安全的缝隙逃过去。严谨却没有容他寻找到避身之所，已经坚决地将嘴唇压在了他的嘴唇上。纪晓鸥眼前如劈过一道白光，视觉和听觉似乎同一时间失去了功能，他最后的知觉只剩下严谨那两道浓眉和眼睛。他头一次发现严谨的睫毛也能那么长，迎着霓虹灯的艳色，睫毛尖处闪闪发亮，颤动得像是暴风雨前的草尖。严谨接吻的技术娴熟而又充满挑逗，自然是无数实践之后的结晶。纪晓鸥在经历片刻的懵懂之后清醒过来，他想躲开，但是严谨的左手扶着他的后颈，犹如一道铁箍，令他的头颈左右无法挪动。而且严谨显然不满足于对方的唇部表层的接触，已经打算攻城略地，向更深处挺进。比较要命的是，纪晓鸥发现自己的身体对严谨的突袭竟然是毫无反抗，当严谨的嘴唇碰触到他耳垂的时候，一道电流自上而下的掠过，他居然浑身酥软，双腿站立不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纪晓鸥并不清楚，可是他知道一定会有下一步。他的肉体似乎正在违背他的良知，他甚至拿不定主意到时候是否呼救或者踢打。
纪晓鸥从未设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情急之下他略略后仰，用尽残存的理智将牙齿上下一合，用力咬了下去。严谨猝不及防，剧痛之下闷哼一声，慌忙跳开，嘴唇上一股咸腥的味道泛起，已经被纪晓鸥咬破了几个小口子，血珠突突地冒出来。他捂着嘴唇幽怨地望向纪晓鸥，
你也太好了吧。
第一次亲他，他挨了一耳光，第二次亲他，他被咬破嘴唇溅了血。在他漫长的泡妞历史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纪晓鸥已趁机逃到了安全地带，离得远远的冷笑一声，
这算很客气了，告诉你，我没用对付色狼的必杀技废了你，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严谨抹了一把嘴上的血迹，又将手指上沾染的血迹随意蹭在衣袖上，然后他摇摇头，
这么凶，以后谁敢娶你啊？
关你屁事儿！
怎么不关我事儿啊？既然吻了你，我就得对你负责呀，我是负责的，我可不是始乱气中的人。
严谨根本没把纪晓鸥的气氛当回事儿。强吻、表白然后拥抱是他追求女孩的经典三部曲，一般来说他很少失手。女孩被强吻后的反应基本上逃不出三种：娇羞、若无其事、愤怒。最后一种是比较麻烦的，可能会有挨耳光的几率，但是严谨确信只要事后处理得当，一定也能修成正果。严谨以为纪晓鸥最多再给他一个嘴巴子，可纪晓鸥的反应又一次挑战了他的底线。纪晓鸥居然掏出手机拨打了110。严谨几乎怔住了，纵他见多识广，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纪晓鸥这种连打情骂俏都不懂的女人。
你好，我遇到抢劫了，请求出警。对，一男的，1米8以上。
纪晓鸥的电话突然被从后边抢走了，严谨掐了通话，举着手机笑嘻嘻地说道，
可能有人正打110等人民警察去求救呢，因为你这电话占线了，他没准就死了。你呀，这是在浪费宝贵的110资源。
你少他妈假惺惺的。
哎呦，小姑娘，别随便说粗话，多影响形象啊。
管你妈。
纪晓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简直被气得是口不择言。他一把抢回自己的手机，气喘吁吁地瞪着他，
胸口起伏得十分厉害。我不能滚，你看，上回我被你扇一耳光，这回又咬了一口，我亏大发了，你总得让我找补回来吧。这话说的理直气壮，没有一丝的羞愧。往往是这样，人无赖轻浮到了一个程度，反倒是让人服帖的。纪晓鸥就服帖了，他安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你不是喜欢男的吗？跟我来这一出什么意思呀？
喜欢男的又怎么了？这也不妨碍我喜欢女的，喜欢你啊。纪晓鸥拿眼将四下环境扫视了一遍，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板砖什么的趁手工具，好让他能随时操起来砸对方一个劈头盖脸。一边呢，他还跟着严谨犯贫。
喜欢男的你就爷们一点，索性出柜算了，非要拉上我做炮灰算什么事儿啊你。
严谨无意中向他走近一步，纪晓鸥越发紧张，身体重心完全移到了另外一条腿上，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呀，似乎是只要一碰他，他就会像出枪的子弹瞬间发射出去。他肌肉僵硬的逃跑姿势尽数落在严谨的眼里，让他忽然间感觉到了气馁。看来呀，游戏并未如他设计一般的向前发展，他需要暂时先做战略撤退，再重新寻找进攻的机会了。于是他退后一步，一步便从路灯的光晕里退到了阴影里去了。严谨难得的正经起来。对不起啊，那个跟你开玩笑，我道歉。
晚上在常去的 QQ 群里，纪晓鸥登录后敲出一条这样的留言。
我被一个 gay 吻了，吻完他又跟我说对不起，你们说他什么意思呀？
原本沉寂的 QQ 群忽然就活跃起来了，不少隐身的小号纷纷上线，一条条发言刷得又快又急，屏幕飞速跳动，看得纪晓鸥眼花缭乱。
不会吧，你居然把一弯男掰直了，
是什么感觉呀？
他有生理反应吗？他帅吗？帅吗？帅吗？
这个 QQ 群里的成员都是大大小小的美容店主，二三十岁的女性居多。平时除了美容方面的讨论，另一个比较持久的话题就是关于网络小说的交流。纪晓鸥不怎么看言情小说，有时候见到满屏都是耽美、宫兽、腐虐之类的字眼时，往往不知所云。开始他还很好奇，经百度扫盲之后再遇到这样的题目，他便默默地低头下线，然后翻开圣经重读几篇，以平息他其实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今天他实在被严谨给郁闷到了，所以想上来问问这些自称腐女，就是经常接触同性小说的网友，问问他们是否明白严谨究竟在想什么。没想到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都是些不相干的问题，他偶尔插句话还没被人看到，就很快被挤出了页面。众人热衷的不是给纪晓鸥解惑，而是猜测他遇到的究竟是一个纯 gay 呢，还是传说中的男女通吃？他吻纪晓鸥究竟是情不自禁呢，还是另有所图？纪晓鸥对着电脑无奈的苦笑，只好扔下这些人，找个理由下线关机了。
那天晚上，战宇很晚才从宿舍给纪晓鸥打了电话，告诉他电视已经收到，妈妈很高兴，让好好谢谢他。纪晓鸥暗暗叹气，
唉，不就是个旧电视机吗，你妈太客气了。
你不明白，天天待在那个房子里边也没有人说话，没病的人都能憋出毛病来，有个电视好多了。提到这个话题，纪晓鸥有话说了。
战宇啊，这我得批评你啊，你妈就你一个亲人，你做儿子的为什么不能多回家陪陪你妈呀？为什么不能推着轮椅带她出去转转呢？
战宇沉默了一会儿，我们楼里没有电梯，轮椅不方便。借口。
纪晓鸥有点生气了，心想你若是真有孝心，背着母亲的也能上下楼啊。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害怕话题太重让湛宇难堪，还没来得及想好如何开口，湛宇就忽然转了话题。二姐，下午来送电视机那个人是你朋友啊？纪晓鸥这才想起和严谨纠缠了半个晚上，确实忘了真心实意地跟他说了声谢谢。这么想着他就有点走神了。
啊、哦，一个追求者而已，朋友嘛暂时还算不上。
那么老的男人他追求你啊？
什么老男人啊，人家才30多岁好不好，正盛年呢。
30多岁还不是老男人啊？
公平点儿，湛宇，我也快奔30了，年轻人别太残忍，你也会有30岁那天的。
他一点都配不上你。
得了得了，不说他了。你吃饭了吗？
下午你跟他联系过吗？
干嘛？你有什么事儿？
我姐，其实我
哟，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呀？瞧都结巴上了。
我在那件新衬衣里找到一张银行卡。
啊？你收好可别丢了。
我不想要。
什么？
我不接受别人的施舍。
湛宇，你听着啊，那张卡里的钱不是给你的，是我暂时存在你那儿的。我要你答应一件事儿。喂，湛宇，你在听吗？
姐，我听着呢。
答应我，别再让自己遭遇任何的寒冷、饥饿和疾病。如果他们真的发生了，答应姐，你就用那张卡里的钱去阻止他们，好吗？
纪晓鸥说的十分的文艺，他忘了这是在哪本小说里边看到的台词了。话筒里变得十分安静，只剩下湛宇轻重不一的呼吸声。
湛宇，
啊，
你今儿怎么心不在焉的呀？你在干什么呢？
电话里边依然沉默，好半天湛宇的声音才传过来，闷闷的，像是患了伤风。
二姐，不管你以后怎么看我，等我有条件了，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呀？瞧这话说的，报答我，好呀，我要你以身相许，你干不干呀？
纪晓鸥一直把湛宇当成弟弟看待，就像是对堂弟纪晓鹏那样，平时他占堂弟的口头便宜占习惯了，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湛宇却说道，
你要我吗？要就给你。
纪晓鸥将电话从耳边挪开一点，诧异地望望听筒，不能相信这话是从湛宇嘴里面说出来的。过了一会儿他反应过来，对着话筒呸了一声。
呸，臭小子，你出息了，敢占你姐姐的便宜。
我认真的。
去你的。
真的。
再胡说我抽你。
电话听筒中有丝丝响响的电流声，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就萦绕在纪晓鸥的耳后。然后湛宇说道，
那我挂了。
纪晓鸥握着嘟嘟作响的电话，有片刻的失神，他隐约觉得什么地方好像不大对劲儿，但是呢，他对于人际交往中的细节一向是迟钝的，又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这件事儿就打他心头翻了个滚儿，就消失了。